所以我们一起来啊，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时，或者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各位，今天是复活节，跟你隔壁说复活节快乐。感谢主，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你知道复活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宗教节庆，阿们吗？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充满能力的，我们是充满盼望的，阿们吗？所以说今天这个神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位复活的神，他现在就坐在他的荣光宝座上，他正在用笑脸来看着你，他跟你说，孩子啊，我要将荣耀尊贵作为你的冠冕，孩子，我是叫你抬得起头来的神。各位，请你一定要确定，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那使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现在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吗？那使耶稣复活的能力就在你生命当中，神既然能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肯定能够翻转你生命当中所有负面的情境，阿们吗？所以说这个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哇，我告诉你，就足以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就足以让我们能够充满信心的来向前奔跑前面的道路。那是今天要借着复活节这个最重要，在基督教的节庆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节庆，来跟各位分享复活的生命这个话题。我是要跟各位来分享复活的生命，怎么样活出复活的能力，怎么样活出复活的生命。我想在这个地方我要提到三点。首先我们说，如果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复活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一个复活的心态。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他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是华冠比锡安悲伤的人代替灰尘。各位，今天或许你会觉得你的光景就像是灰尘一样，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希望了，你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好像都亏空的，都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果效，你的梦想好像已经完全破灭了。再说你已经过去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错误的决定，你现在你觉得说你正在自食其果。各位，我要鼓励你一件事情，请你记得不要去相信撒旦魔鬼的这些谎言，这不是，绝对不是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是什么？神要告诉你说，我要把华冠赐给你，神要告诉你说，我要把得胜赐给你，神告诉你说，我要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得胜复活的一个心态。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错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给我们那个最好的上好的福分，乃是因为我们选择停留在死亡，选择停留在埋葬的这个阶段。我们一天到晚不断的哀悼我们过去那些不可能改变的失败、挫折、失落等等的事情，导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各位，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各位，我们一定要好好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做一件 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另有计划，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正在成就一切一些的心事。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复活而且得胜的心态。我们要了解死亡和埋葬只是迈向复活的一个过程。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诗篇23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节，也是诗人大卫他所写的许多的诗篇当中最有名的一个诗篇。这个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怎么说，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好不好，各位请你特别注意其中的两个字，行过。大卫他没有说我虽然住在死荫的幽谷，也没有说我虽然困在死荫的幽谷，也没有说我虽然可能会死在死荫的幽谷，不，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死荫的幽谷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你不会死在里面的，阿们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样的一个确信。事实上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经历到死荫的幽谷，有些人是在他身体健康上，有些人是在他的婚姻家庭上，有些人是在他的财务状况上，有些人是在他的工作职场上。这些情况往往都可能夺走了我们内心的平安还有喜乐，让我们陷入在一种绝望甚至于这样的一个忧郁的这样一个当中。然而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我要鼓励你，如果你正面临这样一个情境的时候，我要鼓励你一定要效法大卫，要知道说调整你的心态，要知道说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问题不会永远存在的，困境肯定会过去的。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死荫幽谷绝对不是我的永久住址，阿们吗？死荫的幽谷只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居所而已。所以说今天或许你会觉得孤单，但是你不会永远孤单的，因为神会把合适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或许你觉得你自己本身的生命当中你的感情受伤，你的内心受创，各位你不会永远受伤，你也不会永远受创的，因为神说我要让你的灵魂苏醒，因为神说我要为你带来医治，因为神说我要以华冠来代替灰尘。所以说就因为这个样子，真的是我们内心里面就充满了盼望。在诗篇84篇里面有这么一句非常类似的话，他讲到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到流泪谷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选择相信神，神要将你的泪水变成喜乐的泉源，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带来一个翻转，带来一个更新。或许你正面临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情境，一般而言可能你会很伤心，可能你会很这个沮丧，不知所措，甚至会紧张等等的事情。可是你现在内心里面你是充满的平安，你内心里面有平静安稳，你在期待的美好的事情正要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呢？因为我们知道复神复活的那个这个复活的时刻已经就要来到了。我们知道神必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得胜。所以说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英文的翻译，信就是这三个字，在中文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但在英文当中他所表达的把那个时态都表达出来的。 Now, face, it 这三个字完全 now, it 都是代表一个现在的事。 这个新闻在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现代式的信心，现代式的心态，不是有朝一日总有一天神会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动工的，不是有朝一日总有一天我会快乐的，不，我们的神说现在你就可以，我就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动工，现在就要在你为你安排你的环境来扭转你的情势，神现在就要以他的能力来充满你。唯有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现在式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启动神的大能，阿们吗？我们不要这种现代的想法，不是有朝一日，神要我们拥有一个现在式的信心。圣经当中耶稣他使拉撒勒复活的这个故事当中，哇，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对这一点做一个最好的诠释。我们看到当马大跟玛利亚，他为着他已经死去了四天的弟弟拉撒路，在那个地方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所期待已久的耶稣就到他们当中来。耶稣看着他们哭成这个样子，他内心里面有非常的不舍，也为他们感到难过。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好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安慰他们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马大看了耶稣一下，心里想说，就跟着耶稣回答这么一句话，他说，耶稣啊，我知道，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日子，他必复活。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他发现马大没有了解他的话，马大没有听懂他的话，耶稣再一次的跟他解释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的也必复活，而且还后面还跟他问他说，你相信这话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马大就回答说，主啊，是的，我相信。尽管他在这个地方说他是相信，可是从他的语气当中，还有从他接下来的动作，他马上就走离开了。这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还是不懂耶稣的想法。那个时候耶稣真的是拿他没办法，耶稣就说，好，那我就以实际的行动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我讲的复活不是末日的复活，我讲的复活是现在就要复活。耶稣就走到拉撒路坟墓的前面，站在了那个地方，然后就叫人家把那个坟墓的前面那个大石头把它挪开了，然后耶稣就站在那个坟墓的门正前面的地方，然后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声音说，他大声喊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马上就复活，从坟墓当中走出来。还好，感谢主，耶稣有指名道姓是拉撒路，一般的意思说出来，所有死人都出来，对吗？哦，说出来了，哦哟，那可是场面可是壮观的哦。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所有马大、玛利亚，所有当场的人，亲眼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现在式的神，阿们吗？就因为这个样子，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要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调整你们的心态，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你们的信心应该要是现在式的信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各位，多少时候我们也想像那马大一样的相信有朝一日，相信总有一天神必为我们行大事，相信有朝一日总有一天神必让我们的梦想成真。但是今天我要鼓励你，摆脱这样的一个有朝一日，摆脱这样的一个总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必须要开始相信神今天就在这个时候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了大事，神今天又在这个时候已经为我开启一扇超自然的门。而且请你不要忘记了，当神把你神的门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关掉，阿们吗？神为你开门，没有一个能够关，所以你一定要这样的一个信心在神的面前。第二点，我们说如果你想要活出一个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明白苦难的正面意义。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 都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比如说，你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升迁，你的挚爱离开你的，或是你被朋友出卖的，或是你的婚姻破裂的，或者是你的这样的一个有人在背后来说你的坏话，或是无谓的受到一些的攻击，还有一些批评，请你不要忘记的，你所遭遇到的这一些的困境，就是神用来要来装备你的过程，是为着想要塑造你的品格，为着想要提升你的能力，为着想要扩大你的境界。每一次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是你对神的信实，就是你对神的这样的良善，你会有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说，你要记得，事情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在你身上的，神让你经历的事情都有他特别的美意在其中，神肯定已经早就有解决的方案，他才会把困难，才会把逆境放在你的身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天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要爱神，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就可以大胆来期待说，不管所有任何好事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都是要为着我能够得到好处的。就好像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所写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我们晓得万事互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一位牧师，他有一个会友啊，真的是经常来找他麻烦，经常对他发牢骚，他常常，而且不止这样子，常常还需要对他做一些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帮助。哇，这位牧师实在受不了了，他真的受不了了。所以有一天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请你把这个人带到这个教会去好吗？因为我实在花费太多时间在他的身上，我会费太多的精力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他听到神在他的心里面说，孩子，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让这么迫切的祷告。阿妹吗？这个难产的这一位会友不是偶然的，不是平白的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个教会，乃是要让这个牧师得到益处。阿妹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美国现在最大的一间教会，你知道哪一间教会吗？啊，福牧教会啊，福牧教会，美国现在最大的教会福牧教会。但是你知道，看过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就 Justin 他所写的，也是他所牧养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现在每一个礼拜聚会人数平均是52000人。当时候他们要来这个买那一个能够容纳20000人的一个会堂的时候，那个时候现在就是他们现在那个聚会那个会堂叫做 Campbell Center， 就是康博中心。当他们要买这个会堂的时候，有一个企业界的大亨就跟 Justin 的朋友讲说，我告诉你，如果你们福牧教会能够买到这一间的教堂的时候，地狱大概会下雪啊。哦， Justin 讲说，他说这一位企业界的大亨，他不晓得这一句话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他说如果有机会了之后，要请他吃一顿大餐呢。他说因为如果没有他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会堂，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这么一句话，他点燃了我内心里面的火，让我用全力的这个信心，全力的火力，全力的热情，为神涂抹大事，把这个会堂给买下来的。各位，今天这一位企业界的大亨，他有这么一句话，不仅没有把 Justin 把他打倒，而且成为他的成功的助力。阿们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复活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些的困难所打倒的。 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的情境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或是一直喊着说，神啊，为什么，神啊，不公平。要明白，如果不是神定义要让你因祸得福，他不会准许这件事情发生的，阿们吗？或许你十年后你在回顾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感恩的来跟神说，神啊，谢谢你，当时如果我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当时如果没有碰到这个难缠的人，今天可能就没有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了。我们目前所碰到的这些困难，这些苦难，如果想让它消失掉的时候，我告诉你，对你来讲不一定是好事，阿们吗？因为你会失去了一个接受装备的机会，因为你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进入到神要带领去的更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必须要明白苦难的正面意义，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把这些难搞的同事，神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生畏惧的这样一个工作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为着要装备你我，为着要让我们得到益处的。就因为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即便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仍然可以笑得出来，阿们吗？即便我们的这个敌人错待了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善待他们，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宣告说，哎，你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需要让我得到益处的。当然这一句话你不一定要直接跟他讲，阿们吗？你不一定要讲给他听，你就内心里面就宣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对方可能觉得你莫名其妙，怎么会讲这一句话出来。如果你能够明白苦难的正面意义，我们就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不会被苦难所打倒的。第三件事情，我们说如果你要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你要确信神必施恩帮助你。在前往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的耶稣被迫一定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各位，你知道耶稣在前一个晚上，他整个晚上被审问，他整个晚上被鞭打，他整个晚上被凌辱，就在那个情况，身体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办法，连走路就有困难了，还要背起这个十字架。他在不得已的时候，他还是要背，还是要背，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后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整个人就被十字架给压垮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叫一个叫做古利奈人，叫做西门的，来帮耶稣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背上了。各位，我要鼓励你，你不要，今天我们不需要要求自己永远是刚强的，阿们吗？今天有时候我们身上的十字架实在太重了，控告我们的声音不断地对我们说，如果你没有一帆风顺，如果你不是分分秒秒秒都保持的信心，如果你不是常常表现的平安喜乐，你就是不够刚强。然而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连耶稣自己都被十字架压垮了，何况是我们。所以说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尽管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是耶稣他会来安慰我们说，孩子，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人，我也体尝过跌倒的滋味，我也接受过别人的帮助，我愿意来帮助你来站起来。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是以英雄的姿态来，他不是带着天军天将来到腾云驾雾的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他以最卑微的方式降生为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就好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的大祭司无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各位，今天你想要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吗？好不好？让我们不要忘记了今天的信息对我们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复习一下今天的提醒，一起来培养复活的心态。第二个，明白苦难的正面意义。第三个，确信神必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主你复活的日子给我们这么样的宝贵的信息。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生命因着你的复活，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谢谢主耶稣，谢谢主给我恩典。所以说我们相信，当我们拥有主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充满能力的，我们是充满盼望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大有影响力的人。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阿门。